主后2018年11月4日，以下信息是洪涛弟兄和 Roger Fisk 弟兄在纽约市召会主日上午话语执事的华语翻译，主题是喜年，经节是利未记25章8到17节，以赛亚书61章1到3节，路加福音4章16节到22节，使徒行传26章16到19节。主啊，请你向我们显现，对我们说话。我们想经历你，我们想经历这喜年的实际，我们赞美你，我们真是因你的说话我们就得满足。请你在喜年的实际中洁净我们，在你儿子的名分里，在实际当中我们能够享受你的生命，享受着喜年的生命。我们赞美你，我们能够经历你的生命，我们能够在享受你的话。阿们。我们把这时间交托给你，洁净我们。我们真的何等需要你，我们需要你高油涂抹我们每个人，高油涂抹我们的你的话，你的宝贝的话。我们不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你嘴里出来的话。主耶稣，我们爱你，赞美你。弟兄姊妹们，我们这次我们会讲到那个喜年，不仅仅我们上礼拜我们说喜年，我们一直在说喜年，交通喜年。在训练当中我们讲到两个信息，主题是喜年，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今天早上会说两篇信息。当然时间是有限，所以我们的交通也会比较有限。那信息是非常的丰富的，通常是 Roger 弟兄先分享今天，但是我们有太多的信息，所以我们今天只想说我们尽量来分享我想说的，你也可以分享你所想要说的。所以今天早上喜年不仅仅是我们的主题，也是我们的实际，是为着我们所有人。所以我很享受这喜年的主题。那因为时间的限制，我们就说到罗马书，在训练当中主题是喜年。第一
罗马书
利未节里面25章，在以赛亚书里面的箴言，在路加福音里面的应验，16章里面喜年。我们先分享喜年，在利未记里面25章里面，我们先说到喜年。那在训练当中呢，所以在那个利未记里面，我们有两个训练，这是第二部分。利未记包讲到献祭，第二部分讲到服事，然后再说到生活，然后再说到这个节期。所以利未记到最后到25章的时候就讲到喜年，然后我们看到，虽然说25章是很后面了，但是这章是非常有意义，很重要。那说到喜年呢，在以赛亚书里面，最后也66，它有66章，到61章才说到这个喜，说到这个箴言。 当利未记说到这个禧年是在人被创造以后500年又700年之后，这就被在圣经里边有申言了。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在700年以后，然后禧年就被应验了。所以我们说到，我们说到这个申言，说这个预言，然后说到这个应验。所以他从开始就给我们看到这个很清楚的图画，在罗马书里面，禧年就是恩典的年代。为了我们的享受，享受他的话，在新约里面，禧年就是狂喜的年代，是为了我们的救恩。这就告诉我们，禧年在利未记里面是个年。你可能没有认识到禧年就是年。那中文就翻译成禧年。有些节期是一个礼拜，但是这个禧年是整年。当主来的时候，他说到在以赛亚书61章里面，今天当主说话之后，这个话就在以赛亚里面被预言到，但是在新约里面被应验了。以赛亚书有66章，但是主，但61章以后，以赛亚61章才说到这个禧年。这主，但是主在后面说到这都要被应验。在禧年，在新约里面就是一个时代，一个年代。哇，这是恩典的年代，所以也是教会的年代。所以今天你知道我们在禧年里面，我们大家都在禧年里面赞美主。为了禧年，我们要赞美主。然后在路加福音里面4章，其实禧年在路加福音里面有，就是禧年的应验。那个话就是管理了整本路加福音，它是路加福音的中心思想。我们说到这个，我们浪子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浪子的故事。这个儿子呢，他离开家了，他有父亲，但是他离家出走了。我们会后面会说到这个浪子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了。他最后回家了，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描述这个禧年。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说了他的背景；在新约里面，主他自己给了这个故事去描述这个旧约他所说的这个禧年怎么一回事。他在新约里面呢，就要应用在我们身上。所以在那个罗马书里面第二篇信息，他说到对穷苦的人要宣扬福音，让失明的人复明，让这些受压迫的人得释放。这就是禧年。在路加福音里面，从以赛亚书里面，当犹太人聚集在一起，在会堂里面聚集在一起，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说 我们刚刚读到，我们读到以赛亚书，也读到路加福音。当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读路加福音，但其实他是主是读那个旧约，旧约里面说到，就是说到我们要对贫穷的人宣扬福音，让失明的人复明，然后让被压迫的人，让被受压迫的人得释放。所以这就显现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自由，在新约里面的自由。这就喜年。在下面一点就讲到神的救恩，是神的救恩就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那神就是我们的产业，我们能来享受它。这就让我们看到，当主传福音的时候，他也带给我们救恩。所以然后他们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自由呢，就来自我们对神的享受。所以福音呢，其实把神带给了我们。当我们接受神，当我们接受主，我们其实也接受神了。那这自由呢，就是我们对神的享受。我们刚刚已经有特会，东北的特会里，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出席了这个特会，就说到这个基督的享受，为了建造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所以这里强调的呢，就是教会的生活。那教会的生活内容呢，就是享受，叫享受这个基督。那观点呢，在这里，为了我们基督徒呢，我们需要享受基督。那这对基督的享受呢，就能让我们得着自由。在立位记里面，当这话被宣告出来，神对摩西说，然后摩西又把这话传给以色列人，然后以色列的子民从埃及出来，他们在西奈山。这个话是关于美地。那以色列人在那时候呢，他们在那个，他们去美地，然后在美地会发生什么呢？他们当时呢不会担心这么多，但是呢，主神呢，为了他的子民，他想比较远，他已经计划好他的子民呢进入他的美地，在那个美地里面呢，每个家庭他都有他自己的地。所以很公平，所以在美地里每一个人都很公平，每一个都有他自己的一份，所以每个地他都地上呢都留着甜蜜的蜜和奶。所以神已经预计好了，他已经事先安排好了，所以神的子民呢，就以色列人呢，就在那边就享受。在喜年的这个年代，就是在第五十年，如果你读上下文的关系，你就会，我们这很有意思。这喜年呢，不是说在二十五章开始就被讲到，其实二十五章的第一节是说到安息日。安息年就是第七年，在旧约里面也有说到安息年。安息年就是你不做任何事情，你不播种，不做任何事情，你只是享受 然后那以后呢，然后又说到喜年，所以六年当中你要播种，你要工作，第七年是安息年。然后喜年呢是第七个安息年，是49，然后49年的第二年就是喜年，就第50年。所以喜年你可以说是五旬节的年，所以五旬节年，喜年也可以说是五旬节年。所以这就是在预表当中，在一年当中，我们都听到福音，我们都接受神，所以呢，以色列人在五旬节的年，在喜年，就在第50年喜年的，在第49年的时候呢，在第七个月第十天，他们要吹号，那就是吹号节。就是合一，这就是喜年基于救赎，主吹号，他宣告福音，他让我们看到，因为他完成了救赎，然后新约的喜年就会来。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当以色列的子民他们要得到自由，他们必须先回归到他们的主业产业。但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反一反，我们先享受这个产业，然后我们才能经历这个自由，或者我们享受这个自由。所以今天这个享受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享受主。所以基督徒来说，我们要享受主，我们才能让我们得着自由。在罗马书第七章，我们这里有些我们读一下第七章，然后第七章才进入到第八章。刚才说到这个什么是自由，这个自由在新约里面，所以主宣告了这个喜年，就说到这个回归产业，但主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才能得自由呢？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我们都捆绑在一起。那我们要得自由，那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向我们启示到，最后点说到这个喜年的生活，就是要享受基督，我们要享受神做我们的产业，就得着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已经完成这个喜年的这个喜年呢，有四个观点让我们认识到这个喜年。第一个就是说到喜年的年代，在旧约里面就有这么一年，就说到这个喜年，在新约喜年里面就说到整个时代。第二个点， 喜年关于这个产业，那喜年有两方面，第一个就产业，第二个就是自由。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关于生活。所以在我们当中，在我们所有人当中，我借着主的话，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喜年的年代，我们在喜年的时代里面，我们有喜年，神已经把我们放在喜年当中。在喜年当中，我们要认识到就有这个产业，有自由，还有生活。今天我们不单单要知道我们在喜年里面，我们要过个喜年的生活，不然的话，喜年对我们讲只是说表面上所说的，但我们真的是要有实际的享受。从旧约里面到新约，神已经向我们宣告了这个喜年。最后我想说些例子。那喜年这个字呢，就是一个就是要呼喊的一个年代，就是要吹号，要呼喊。所以基督徒，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有时候要呼喊。当我们在一起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太松散，我们应该，因为圣经里面神对我们是有期望的。我们作为基督徒，当我们接受神的时候，我们应该彰显他，我们应该喜乐。因为神拯救了我们，他已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我们接受他的救恩。我们刚刚唱过一首诗歌，我们神已经给了我们救恩，我们都应该是很喜乐的基督徒。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习去呼喊，我们要享受，要喜乐这个神给我们的救恩。主跟我们说，神的子民要呼喊。在诗篇里面，我们要对耶和华发出喜乐的声音。诗篇100章第一节，全地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欢喜侍奉耶和华。有时候我们没人服侍的时候，我们就是我们单独在服侍，我们就要享受，我们要欢喜侍奉耶和华。所以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很喜乐的。神希望我们去服侍他，我们欢呼，我们要很喜乐的歌唱他。今天在主日聚会，我们真是很喜乐的唱歌，我们唱喜乐的歌，欢呼他。我们要进入他的门，我们要带着感恩和赞美，把我们的感谢献给他，赞美他的名。在那个训练当中，有部分里面说到，让我读一下。在新约的年代，就是狂喜的年代，基督徒就是应该是狂喜。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狂喜在神面前，这就说明我们没有对神有完全的享受。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狂喜，我们就有缺陷。 我也读过腓立比书，保罗告诉腓立比的圣徒们说要喜乐，所以你要喜乐。当然保罗他关在监狱里面，他在教人监狱里面，难道他很喜乐吗？但是保罗真的很，他很喜乐，他就在各种各样的光景里面他都很喜乐。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受到一些当然腓立比的教会很健康的教会，很和谐当中，但姊妹当中他们有一些情形，但他这里强调说我们要喜乐。他在开始就说到他把感谢献给神，所以要带着喜乐来感谢神。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喜乐是一个正常的生活。在我们有首诗歌就唱到，不管我们在山上，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的喜乐就在那里。所以这个新约里，这个喜年，我们都要经历它，我们要享受它。这个过去的礼拜三，一个姊妹她已经100岁了。当我们说到喜年，她就站起来，她就说说她就很喜乐，她说我在喜年里。所以100年她就很喜乐。在上次特会当中，有个姊妹她已经90多岁了。通常他会礼拜三来聚会，但是那天呢，他没有不在。所以那天呢，他就自己来了，因为他的护理不在，所以他自己来了。他就在喜年当中。所以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就在喜年里。我们在彼此服侍，彼此顾念。当弟兄服侍时候，我们在一起很喜乐的服侍神，这就给我们一个例子，一个榜样。昨天我一个弟兄跟我说他要去训练，这个弟兄100岁了，
不是第100个人要去参加训练，
100个人去参加训练，
第100个人
参加训练。你可能会说这些弟兄姊妹们在干什么？我感觉这就是喜年的经历。我们也有这个录影，但是弟兄姊妹真的很想去这个聚会。为了这个特会，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姊妹都很想去，因为这个对基督的享受实在太丰富。那礼拜三呢，我们就要开始英语的长青牌。我们做到那个，我们中文的长青牌呢，已经开始很多很多年了。我们都知道那个弟兄姊妹都很喜乐一些。那我们知道很多人是40或50岁人来，他们来到聚会当中，因为这个是聚会正充满了生命，所以礼拜三的这个长青牌的聚会，我们 我们所有人都欢迎来这个长青派聚会，所以你只你来享受聚会，赞美赞美这个喜年。我们现在在喜年的年代，当我们继续享受这个主，下个时代就是有着就是千禧年，我们就会得着更加丰富的喜乐。感谢主，在他话里面，他向我们启示了这样丰富的信息。我们就是器皿，我们要成为器皿，要被他充满，我们要享受他作为我们的份。那对我们来说是喜年，那对神来说呢？那对神来说，我们是不是他喜年呢？我相信对神来说也是喜年。今天早上，当我们说到这个浪子的故事，当这个浪子回家，我们知道最后发生什么了。当这个儿子回家，他听到什么呢？哦，我们听到他唱歌和跳舞，那谁在跳舞呢？父亲。那这个浪子呢也会跳舞，因为他很高兴，他回来他为父亲做事。父亲就接受他的回来，我相信这父亲也在跳舞，神高兴。当我们有他成为我们的产业，我们都享受他，所以赞美主，这就是我们的喜年。
赞美主，能够来到喜年这个交通，实在很棒的一件事情。在喜年这件事上有很多可以分享，他们特别是用两篇的信息来交通喜年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很丰富的主题。我们感激洪弟兄是这样来开头来讲喜年，就讲到在那里吹号，在第七月第十天的时候，他们在吹号庆祝喜年。那是我们在救赎的时候，是一个救赎罪日，在开始启动这样喜年，是有先知预言在那里，那有预表在那个地方，就是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我们的主耶把喜年，当他说的时候，主耶稣就是那个喜年应验。然后创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喜年的实际跟他的彰显，在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回头那个故事里面，这整章就看见三一神在那里拯救寻找，就像一个牧羊人，他有羊迷失了；就像富人，他有银币失去一个银币。这是圣灵的工作，像那个银币遗失的时候，有时候弟兄们在打扫的时候比较粗心，那姊妹就比较仔细小心一点。就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圣灵在这里寻找我们，看到父亲在那里等候他的儿子回转归向他，因为父亲看到很远的地方就看到他的儿子了，因为他在寻找，他在等候他的儿子回头。那在旧约的也很奇妙的事情发生，看到 看见在旧约里面看到很多人在奔跑，甚至年纪大的在那边奔跑，很少这样记录。看到当父看他儿子回来的时候，父亲是自己跑去迎向他的儿子。在父的宴席当中，有时候我们从父亲的宴席当中，我们遗失了一些宝贝。透过喜年，你可以恢复到你该有的位置，你会恢复跟你家庭的关系是荣耀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有些事情发生了，不像照你所愿的发生了，可能我们真的很，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懒惰，没有好好在每土上来耕种，所以要去把土地卖掉。但是主是奇妙的、智慧的，他就是有。像今天的政府好像要做一些是均富平衡这样子，但是五十年以后，主说这年就回给你了，你所失去过了五十年就要归还给你。就是在诗篇里面第100篇第一节那边讲到，全地当向耶和华欢呼。这里告诉我们向耶和华欢呼，一个呼喊，用号角来吹响，吹好来宣告的时候，在神的面前，一直这样的高声的欢呼，就一群的信徒，至高者的圣徒们，他们在神的面前真是欢呼喜乐。这个声音会像什么样？我来，让我们去，让我们大声来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我们大声的叫赞美主，太棒了！我们需要更多的这样来呼叫。那第二个经节讲到服侍神，那是真的服侍神。不是照规条，不是照自己的时间，而是照喜年的原则来服侍神。我们需要心思，需要清明。有时候我们需要疯，为什么需要疯狂一点？它是何等的甜美。根据喜年这件事情，是在宣告好消息。我们这样来宣告好消息之前，我们必要宣告膜。你不可能宣告喜年，而你自己没有在喜年的恩膏里面。我很感激一点，就是保罗，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在古代的时候，就是一个吹号的人。他吹号的人就从一个乡镇到另一个乡镇，在那里宣告他们的消息，就是在宣告神的福音。看到就是好像记者一样，就你看新闻记者的时候。新闻记者就是报告新闻而已，他讲到新闻的项目，你们想想象这个地方，有个股票公司，很所以就讲到有一个股票十年之内它涨了90000倍，所以你讲到说你 你如果当初投资做这样投资的话，你不要买一个堂，你可能十年之内你就买一个有三个房间的房子，叫新闻报。但是如果那个人新闻记者他自己也来买这个股票的话，是不是十年以后他自己也发财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这个，我们有这样的，我们是有这样子的产业的，我们需要夺回我们产业，主把他自己分赐给我们，我们是一个被他所充满的器皿，我们来享受他，我们进入这个时机，而且来宣告这样的事情，我们享受那一点。关于服侍主这件事情，你知道，我们知道服侍主是靠着赞美他来服侍他。有时候服侍主服到一个程度，有时候就哎，怎么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在服侍主而已？我们服侍主人必须要来到主人面前，在主人面前得到安息，卸去我们的重担。因为他说我的担子是轻省，我二十亿夫的，我们需要不断来到主的面前哦，不止这样，我们不要成为是个马大一样，只是在那里外面服侍他，但是我们要像玛利亚一样，用我的心来服侍主。当我们爱主的时候，可以把我们从我们自己里面带出来，我们可以进入，从我们自己出来，然后进入到神的丰盛里面，因为我们主配得一切的赞美。我不想活太多事，因为我们上个礼拜的特会很丰富，还有两个礼拜的喜年，所以我尽量讲短一点，我再讲一点。我们可以念哥林多后书六章二节，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最可蒙悦纳的时候，看哪、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再从一个角度，我们看享受喜年，就是我们得救那一天开始，从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不好好操练在主的面前，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从喜年当中的恩典当中滑出去，但是我们需要每一天都进入喜年的实际过程当中，因为在勇士里面我们会来享受喜年的完全的丰盛。你觉得你对喜年的享受经历还不够丰富，这个礼拜我可以向你承认，有时候我是在好像捆绑当中，但有时候我也可以见证我在喜年当中，我可以见证说当我们转向他的时候，他就会拯救我们。假如你觉得很下沉，甚至你不觉得你很贫穷，但是他是那一位拯救我们的，把我们带回到我们的命定，我们的职分。我们看看周周的弟兄姊妹圣徒，我们可以想到谁应该是坐在那个位置上，他们是不是就那个浪子一样。我们可以向神来祷告，其实父是很在那里等候许多人回到他儿女回到他家中，就像浪子一样。父在这里等候许多浪子回家，所以父也准备穿好他的鞋子，当他们要回来的时候就跑去迎向他们。 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节那里。他说经第二十二节，众人都称赞他，并吸他口中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当先知神人这是救主在这里应使这应验成预言应验的时候，你还是可能没有看到他，因为如果还在肉体当中的话，我们需要邀请基督进入我们的工作场合，进入我们的教室，我们需要邀请耶稣进入我们的婚姻，进入我们的家庭。当号角声被吹响，就恩典的音出来的时候，不要轻视那样话，那不是我弟兄，那不是我姊妹吗？我们需要属天的眼睛来看。耶和华的灵降在这些吹号角人身上。我就分享到这里，你们可以来分享，无论是喜年方面或是上个礼拜的特会，反正你所享受的你都可以分享出来。